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突然会产生发生一件事情，是你之前没办法接受，是影响，是无法是，是很危机的。通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呢？我知道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听到的弟兄姊妹，大多数是姊妹哈。如果你是一个姊妹，而且又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细心的姊妹的话，我想通常你是很难忍受，也很难接受的，对吧？我们姊妹们比较细致，出门之前、做事之前，总要把她思想的安排的一定是妥妥当当。做到万无一失，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情，心里才会觉得踏实和安全。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所有的事情啊，不管是我们个人生活的，包括哪怕是今天我们跟随主、服侍主，在整个过程当中，谁都无法保证我们不会出现任何的状况。甚至有时候所出现的状况，可能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呢，就是当耶稣继续带领门徒要前往另外一个岛上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所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在这件事情当中，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怎样启示基督呢？好，我们先请郑弟兄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0节，41节。
好的，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读完了，感谢主。
好的，好的，谢谢整体情况。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人生在你的手中，有许多出乎意料的事，至少是出乎我们所设计、所想的事。主啊，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以为的意外，很多时候，我们仍旧活在我们自己所设定的人生轨迹里，我们没办法看见那超乎我们自己之外的那从天上来的启示之光，我们也无法真正的认识。主啊，我们也求主借着下午的时间，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光照，来引导我们认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到42节，对吧？我们知道，在整个的马可福音第四章当中，耶稣呢，在这一天当中呢，用很多的比喻将天国的福音呢讲给众人听。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天当中，耶稣的工作正如第三章所描述的那样，是非常紧张，是非常忙碌的。在岸边围满了听众，而耶稣在船上向众人讲道。讲道结束之后，耶稣还在船上，但是 百姓散去的时候，耶稣仍然叫门徒们继续开船去往另外一个地方。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耶稣也是非常的疲乏的，以至于在船上的时间，他其实已经睡着了，对吧？因为整个耶稣基督的事工实际上是没有停止的，无论白天或者晚上。所以这段圣经呢记载的内容其实并不长，很短，我们也都知道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段圣经呢又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如果耶稣只是通过讲比喻、讲道告诉门徒，我觉得呢，我们已经觉得啊，这个是很不容易了。因为不管是门徒们或者众人，都会觉得啊，耶稣讲道有很多难理解的部分，对吧？要明白天国的福音，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门徒们紧紧的跟着耶稣。再讲给已经是很难了，可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人生命当中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这比你能够理解耶稣所讲的道是更不容易的。所以这段圣经就很有意思了，就发生在耶稣讲完了天国的比喻之后，而且这件事情呢是与这群门徒息息相关的。我们在想，耶稣的确是最好的老师，他用最简单的、最生活化的语言，把最深奥的奥秘福音讲明，而且他用最具体、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带领门徒来学习认识他。那这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耶稣带领门徒们去往海对岸的时候，却突然海里起了狂风，甚至风浪大的要把整个船里面灌满水，船将要沉没。那在这样的危机当中，那假如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对吧？而且耶稣呢虽然在船上去在睡觉，那如果你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会如何呢？有时候我们在想啊，上帝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一些挑战，而这些挑战呢却常常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我有几年在西藏就是开车跑运输的经历，这个是很特别的，我非常感恩这有几年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为什么呢？因为说真的，在西藏因为路况很糟糕很复杂，有时候我自己出去都不知道这一趟会遭遇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因为那里夏天有泥石流，冬天有冰雪，那里的路况很糟糕，有很多路可能就根本就没有车，就没有路，就没有人去过，你连经验就都没有介绍，但是你有可能会去，那路途当中会发生什么，真的是完全无法预料的。但是呢，这样一个工作的生活的经历呢，的确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在这样一个经历和过程当中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使我的心呢，能够在这样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专注于上帝身上，并且去学习依靠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能够经历到上帝那超乎你能够想象的那个让你在生命当中对他的一个经历和认识。那今天这段圣经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首先来看关于这场风暴。那究竟这场风暴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第二，我们再来看门徒们在这场风暴当中的一个回应。最后呢，我们来看基督在风暴当中的一个启示，他在这场经历当中又是如何启示他自己来建立门徒对他的认识的。好，我们想一下，在 当天晚上，耶稣已经讲完了道，就对门徒们说：“我们过到那边去吧。”好，首先我们想到，这趟行程不是门徒的计划，对吧？不是门徒们的安排，也不是众人的祈求，是耶稣说：“我们开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吧。”本来晚上是应该休息的，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晚上要让门徒们开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如果我们往下看，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场，耶稣随意的安排，是有着上帝旨意的美好心意的一趟行程，是为着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有需要的人，耶稣要去医治，要去拯救的一个被鬼附的人，对吧？但是就在门徒们离开众人，带着耶稣前往的路程当中呢？圣经说，突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我刚才说，就是行程是最不确定，不管是坐船，是开车哈，行程我觉得是最不确定的，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完全预料和掌控。所以，第一，我们看风暴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突如其来，它是你没有想到的。也许门徒们想着说，耶稣的确今天一天的讲道和服侍很辛苦了，他在船尾上睡觉。门徒们尽自己的责任，照着耶稣的吩咐，把船开往对岸去，这是他们所能做的。他们也期待。这场行程是平安的，是顺利的。耶稣能够有一个好的休息，整个行程呢，能够照着所计划的，可以到要去的地方。当然都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突然海里起了暴风。这种突然起的暴风呢，因为。不好意思，打断了一下哈，因为这边外面也是在敬拜，声音很大哈。这个不是人所。愿意看到的，就着门徒来说的话，他们也希望能够平顺的到那边。我们也很卡，是不是？刚才是我停了一段哈，停了一段，因为我去关门去了哈。其实每一次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就是像特别是开车的那段时间呢，也特别希望说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把东西送到。我们也都觉得呢，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间不要出现任何的状况。可是呢，有很多事情它的确不在你的掌握当中。突然会起的风暴，哈，对，之前呢，我们可能也看过一些解经书，有很多解经家也从地理的因素呢，也会分析说呢，地中海它的那一个地理位置非常的特别，气候的特别呢，会形成很容易形成的突然而起的暴风，甚至呢暴风很强烈，强烈到呢可能会有很高的浪潮。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晚上行船呢，就是开船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因为关于类似的经历呢，其实在福音书当中呢也记载的不止一次，耶稣和门徒们行船。晚上行船的时候呢，船在海里面被大风或者被大浪所影响的是，这个从这个地理常上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呢，这个是有可能的，也会的。我们也相信说，正如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一样，就是你没办法去完全的掌控自然。虽然有一定的规律可以追寻，但是不是所有的规律都是一定的。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呢， 他就可能就在突然之间。所以人生的，其实我们的人生呢，也跟门徒们此次的行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在你人生当中，你在某个阶段，或者说在某件事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呢，不但是突然的，而且是什么呢？是难以掌控。我们可以想象，跟随耶稣的门徒超过一半都是在加利利海边长大的渔夫，他们对这片水域。他们最基本的本领有两个，第一就是对水的熟悉，他们是了解这片水域的；第二，他们的技能是最熟悉驾船的。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发现人已经无法去掌控这个局面，因为当风浪把水掀进在船里面，船几乎要沉没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门徒们才发现，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为什么他们没有一开始去叫耶稣呢？去喊醒耶稣呢？因为他们都是专家，他们哪一个人都经历过暴风雨，人生谁没有一点经验呢？人生谁没有一些积累呢？都有。直到他们在面对这个风浪的时候，彻底失控，没办法去掌控的时候，他们才觉得世上现在所面临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之外，这是风暴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是风暴的中心，实际上就是死的恐惧，就是死亡的恐惧。当人对眼前的局面所发生的事情无法去掌控的时候，那种恐惧呢，是你没办法去逃避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车经过一个地方，那个山路啊，我们所经过山路有很多时候它是没有路的，那个路甚至那个路呢，有些是开的就是非常的险的，它一面呢就是悬崖峭壁，一面是山，就在山崖边呢，可能挖出来一个很窄的通道，有时候呢，那个路呢，因为那个经常下雨或者说怎么样。那个路就会形成一个坡面，那个坡面呢是就是倾斜的，那个倾斜的路面呢是朝向悬崖那一边。如果你还开着一辆，我们开着货车，如果还载着载重很重的话呢，有时候那种倾斜度倾斜到你坐在那里就感觉到好像整个车呢有可能就忽然之下就可能真的会侧翻下去。那翻下去之后呢，下面就是悬崖，下面就是河道啊，是很危险的。所以有时候开着车的时候就觉得，当你感觉到失去平衡的时候呢，心里面是非常紧张和害怕。何况当时门徒们在海中的时候，那种情况完全失去平衡和把握的时候，那种紧张和惧怕感是非常真实。我讲话大家能听清楚吗？因为这边敬拜的声音稍微有点大。会不会有影响？
有听到声音，
啊？
有听到声音，你的声音能听到，后面也会有一点声音，但不过没关系，可以听到。
好，好的，好的，那就好，好。所以，其实整个风暴的最核心的点就在哪呢？就是死亡的那样一个恐惧感，死亡的影响。正是因为对死亡的惧怕，在这个时候呢，人是觉得在这种环境当中是非常恐惧和害怕。那么今天我想门徒们和我们一样，其实都是真实的人。不管在上一刻啊，他们所听见的福音多么的真实，多么的美好，当下一刻面对一个真实的场景的时候，其实人内心真实的状况呢，就在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了，是没办法去掩饰的。你如果对一个没有患过癌症的人，没有经历此时此刻在死亡威胁边缘的人说，你不要惧怕， 你要让他完全的没有惧怕，我觉得是很难。看另外一个叔叔，因为这位叔叔患了癌症，复发了，而且很有可能，是没办法再继续治疗了。回来的路上呢，他也。很我很明显，你知道，他心里面是有惧怕，一定是有惧怕。回来，他也跟我探讨，那基督徒患病，或者甚至是患绝症、癌症，你看，你平时是很健康的，是很活泼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觉得说死亡多可怕。真的死亡的阴影临到的你那一刻，你内心才知道你究竟有多怕。认识上帝。好，当看完了这个风暴之后，我们再来思想整个的过程。我们在想。这趟行程既然不是门徒们安排的，那是谁安排？是主耶稣安排，对吧？是他带领门徒们要渡船到另外一处去。那么，如果这件事是他开始的，那么是不是说这件事情他只是起了个头？他也是不是像我们人一样，我只知道计划某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和。结果呢？如果我们只把耶稣想象成和我们所有普通人都一样的话，那这样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位安排说、命令说我们开船往对岸去的是神的儿子，是上帝自己，是基督的话，那么就包括说这件事情的开始、过程和结果都在他的掌。从这件事情开始到最后的过，最后中间会发生什么？他不像我们一样，他也不像门徒们一样，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是说整个过程他完全清楚，他也完全知道。但是你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是什么？就是我们无法相信说，如果说这样说吧，如果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照着我们所计划的平安顺利的达成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一旦这个事情在途中发生一些不测，甚至到了我们完全失控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呢，我们还能相信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吗？这件事情还是出于主耶稣吗？通常我们会认为说，出于神的事，神都必会成就。我们都期待说整个过程是亨通的、顺利的，但是你能想象，是耶稣安排他们此次行程？按照我们想，那耶稣已经把行程安排的最好了，那这一天应该是最风平浪静的，这一天的天气应该是最最好的。就比方说，你去聚会，或者你去布道，你去探访，那是不是应该这一天你坐车、打车很顺利？这一天你红绿灯都很顺利，这一天你就是整个的环境都应该配合着你这一趟的这一次的行动都是最好的。如果你带领或者和弟兄姊妹一起去布道、去传福音、去做福音的事工的话，那这个是我们觉得说感谢赞美主，我们期待是这样的。每一次出门，我们也期待我们祷告是这样的。但是你能想象吗？耶稣就是带着这门徒们去布道的，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突然起了风暴，还不是小风暴，而是要命的风暴。你还能相信这件事情是耶稣的带领吗？是耶稣的旨意，是他在于我们，是他的安排吗？有很多时候， 我们就很难在这种环境之下还能够确信的、坚定的知道这件事仍旧出于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神的旨意我们怎能明透呢？神的旨意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明透，因为神的旨意就像上帝他自己本身一样是深不可测的，没有人可以完全凭他过去的经验和他所学习的知识，神学上的、真理上的知识，来完全的明透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安排。所以，人能做什么？在风暴当中，来看。不管它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它都是上帝的旨意。那在这个时候，你仍然能够坚定的相信说，哪怕我们这一船人真的翻了、沉了、都死了，这仍旧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人是不能接受的，人会认为说，我们是要去传福音的呀。如果我们全船人还没有到传福音的地方，人都全部都淹死了。那这神的旨意怎么成就呢？这如何解释呢？在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一次，因为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脑筋实在有时候想不起来，叫什么《泰坦尼克号》是吧？啊，《泰坦尼克号》与这样一个电影场景有一个相似的故事，是什么呢？是从加拿大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游轮开往英国，那这一船人呢，坐的都是什么人呢？这一船人大部分坐的是一个宣教机构的来自很多国家的非常优秀的宣教士，是准备到英国去参加一个好像是宣教大会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反正是一场聚会。那和泰坦尼克号号。相同的遭遇是，他们在大西洋当中也遇到了岸冰，遇到了岸冰，结果呢，船撞上了冰山之后呢，也开始倾斜，几乎要下沉。那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对吧？哦，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一船都是福音的精兵勇士。这一船人都是带着使命去为主的人，可是他们却将要沉没在大西洋。后来生还的人有很多，当他们回忆起当时沉船的那个时刻，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就是在这个沉船之前的这个时间，船上所有的宣教士把他们的救生装备全部给到其他人，他们开始呼召说，在这个船上还有谁是没有接受耶稣的？还有谁是没有相信耶稣的？他们首先把这些救生船让给这些人，把这些救生衣全部给这些人。为什么？把生的机会先留给还没有生命的人，然后他们游到，就是这些人的，就是到这些人的身边，告诉他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请以后回去到教会听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一船人呢，大多数的，就是传教士，就是宣教士呢，全部死了，就是沉没在大西洋当中。到后来，那些生还的人，有不少后来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的故事呢很多，就比如说在庚子事变的时候，就是在1900年，中国那个时候掀起了一个反对外国宣教士的一个运动，特别在山西的时候，其中有一对宣教士从美国，有的是英国。打发到山西的，刚到那里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就遇到了庚子事变， 结果呢，他们就被杀了。在他们留下来的，就是给国内的友人的书信当中，有一封信，他们是说，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国家，我们还没有准备，还没有来得及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我们觉得做的太少，就是还没有来得及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可能要在这里回天家了。我想说的是，今天有可能有很多时候，你觉得我的动机是对的，我走的方向也是对的，我做事的原则也是对的，那么是不是？在这条道路当中，就不会再有暴风雨，就再不会有危险，就一定是顺利是好的呢？其实不一定的。上帝有时候他照样会允许，甚至一些超过人所能想象的一些困难，甚至是风暴，会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甚至是传道人身上。那些特别忠心爱主的人士。第二件事是叫我们想到，门徒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表现，其实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他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他们第一个的反应是我们丧命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完了，我们要死了。第二个是。门徒把他叫醒。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不顾吗？第一个是对我们的处境和我的遭遇的一种评估，一种反应。第二个是对耶稣的一个评估，就是认为你不顾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去，不是说他们真的死了，而是说他们。就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这种遭遇和处境呢，就已经断定说我们完了，我们就要丧命了，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就要真的结束在这里了。而且在这时候，他们会认为说，神的爱在哪里？上帝的全能在哪里呢？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看不到耶稣的全能。对吧？因为你明明看见风暴就是将大量的水冲进船里面，船就是要沉没了，我们就是要死。在这时候，你还能相信上帝掌权吗？你还能相信上帝是满有良善、恩典和慈爱的吗？有些时候，人未必能够去相信。而且在这时候，你发现耶稣仍然在睡觉。你是门徒的话，你会怎么去想呢？假如耶稣现在不是在睡觉，耶稣和门徒们一样，在积极的和他们一起去面对这场风暴，他们或者在舀水，或者耶稣在祷告，或者在做什么，你也也许会好理解一点。你觉得耶稣和我们同舟共济，但是在这个场景当中，你会发现好像耶稣无所作为。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对神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常常局限于说，现在我要看见上帝在做什么。当我能看见耶稣在做什么的时候，我还心里觉得踏实一点，有把握一点。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看不到耶稣有任何的作为，我只看到他在睡觉。那你觉得完了？耶稣在睡觉啊，好像他在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有一首诗歌是，是有一篇文章，有这样一句话说：当他沉默时。大家听过是一首诗歌是一本书啊，就是当他沉默时，与此同名的有一部日本 的一部小说，也叫《沉默》，就是在人生风暴的时候，人觉得最难以忍受的时候，是这个时候你听不到上帝的任何声音，就是你看不到他的任何的回应，好像在这个事件当中，他的存在、他的同在跟不同在是一样的。你看不到耶稣任何的作为，你也看不到他任何的回应，你会觉得绝望吗？那是很难过的，对吧？你哪怕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相信他掌管万有，掌管一切。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什么也不做，他就睡觉。诗人也说：“神呢，你为何紧睡呢？你看，这个在这个试炼当中，这个恶人把这个义人追得火急啊，火急到什么程度呢？就已经丧命了，都已经没命了，都已经到绝境了。好像上帝，你还没有任何的动作，你没有任何的作为展现出来，你让我怎么办呢？你让我没办法活下去了，是吗？我们常常会被感觉到被逼到墙角。”被带到了死地一样，上帝还是没有任何的作为。我们很盼望，在这个时候，上帝他是醒着的，他是看着的，他是在采取行动的，可是他并没有。所以门徒们内心会煎熬，他们也会发出大声的呼求说：“你还要睡吗？你快起来！你不顾我们吗？对吧？”我们也会常常觉得说，上帝啊，你还顾我吗？整个的环境都向我显示，我被抛弃了，我被遗忘了，我被丢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什么都援助都没有，什么亮光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一种完全被抛弃、被遗忘的感觉。所以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到，门徒们是幸福的。他们活在和耶稣真实的一个肉身的同在当中，可是他们真的有神的同在吗？真的享受到上帝的同在吗？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说啊，我很孤独，很孤单，线下没有好的教会，身边没有好的同伴啊。如果我能够和某个传道人或者某个弟兄姊妹和他天天在一起，和他常常在一起的话，我的信心一定会不一样，对吧？但是你会发现，门徒们那不是和传道人在一起，门徒们是和真实的耶稣在一起，但是他们仍旧没有神的同在的确据和把握，他们仍旧心里面感觉到是绝望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想着说，上帝啊，我需要你把这个环境给我改变。因为我现在的确的是需要改变环境，好像觉得我这个环境改变了，我的信心自然就充足了就好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问题还真不完全在环境，环境不过是要把我们自己内心对上帝的认识的真实面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你真的认识耶稣吗？你真的活在他的同在当中吗？还是说我只不过是和耶稣在一起而已，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和他同在，就像门徒们一样，他们并没有真实的活在耶稣的同在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因着耶稣与他们同在，内心真正有的那种确据和把握，反倒是沮丧、痛苦、绝望，几乎到了没有盼望的地步。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会有的这种光景呢？所以当耶稣醒来之后，耶稣就说，你们这怎么说呢？耶稣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起来之后的回应就是说，你们还没有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这时候耶稣门徒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门徒们的信心还是在某种 可见的、可靠的环境当中。当这些环境在我们能够掌控的在我们不一定真正的相信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啊，有时候从我们人性来说，这种胆怯和惧怕是正常的反应，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正常的反应。但是当我们回到信仰当中来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反应，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耶稣，或者我们虽然看见耶稣，我们并不真认识他。第二，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耶稣醒了之后，耶稣就斥着风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海浪就大大的平静。这种大大的平静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完全静止下来，就像没有风浪一样。就是我们说平静如同镜面一样的那种场景，刚才是狂风骤雨，海浪将要把船掀翻沉底，在耶稣的吩咐之后呢，整个海浪完全的平静，没有一丝风浪和波纹。那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耶稣所彰显的是他那绝对的权柄。而且不只是彰显了他掌管大自然风浪的这种权柄，更显出了什么？正如那个提姆·凯勒牧师说的，他不只是说是有权柄，而是说他本身就是那个权柄，他本身就是那个权柄，因为他就是一切的主宰。他创造天地海和一切，他也掌管这一切，他可以使一切狂傲的浪完全的平息，因为他就是那个权柄的本身。所以这让我们真的想到，耶稣通过这样一个场景来启示他自己给门徒的时候，对门徒们带来一种特别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呢，是门徒们根本就没有想象去接受的。他们如果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听耶稣去讲天国的福音，那是在用耳朵听和预备，至少是在一个预备接受的过程。可是当耶稣站在风浪当中，斥着风和海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更加实务的一个教材，在他们面前展现耶稣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上帝。你说门徒们不是对这件事情已经有认知、已经有了解、已经知道了吗？但是圣经上说，当耶稣平静了风和海之后，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门徒们就大大的惧怕。我们要思想啊，挺有意思的。门徒们在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他们惧怕，对吧？我们能理解，那是对整个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惧怕。但是，当耶稣已经平静了风和海之后，他还惧怕，而且是更加的惧怕了，是强过之前的惧怕。这两种惧怕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这个时候他们不应该惧怕了，对吧？他应该得安慰、喜乐才对，为什么更加的惧怕前面我们想，他们的惧怕是出于对风浪，是对死亡的一种惧怕。那后面的惧怕是什么？后面的惧怕就是面对在风浪当中的这位仁子。他们产生了，对他们来说产生的冲击太大了。这究竟是谁？这到底是谁呢？这是他们对上帝认识的一个更深的或者一个翻转。 在他们以前觉得我们已经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我们跟着你，我们很开心，我们终于见到弥赛亚，我们终于跟随弥赛亚了，是吧？很开心。但是现在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的权柄超乎他们的想象。当耶稣基督当把他神性的那个权柄和威荣彰显出来的那一点点的时候，其实人都是很难去接受的，是很惧怕的，因为人和上帝真正去面对上帝的时候，没有不惧怕的。这种惧怕是什么？这种惧怕是有一种你对上帝的一种，我们怎么说呢？一种无法逃避的惧怕。就是你必须得去面对这样一位绝对的至高者，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吧？我想我们也会强调两个主题，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吧？当我们说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特别是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是欣然盼望、欣然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我需要他的拯救。可是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他是主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整个的灵魂都在颤抖，都会颤抖。所以你就看到旧约的时候，为什么很多见到上帝使者或者见着他荣光的人？整个人都会颤抖的原因是什么？你的灵魂经受不起，也无法去面对这位绝对者。当你面对这对绝对者的时候，他要是主的话，他一定是你的主的话，就意味着你真的无法掌控他。你反倒一定要将你的人生主权全部要交给他。你觉得可怕吗？哪怕是一个再穷的人，他都渴望说：“我有那一点点钱，我就能够掌握我的生活。”但是现在，当你面对耶稣的时候，你除非没有面对他，你也没有真正认识，要接受他是你的主，那你觉得无所谓啊？我有一个救主，我可以更好的去生活，对吧？我做什么生意也好，我做什么一样。我更加的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说我多了一层保障啊！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别人做不成的事情，有可能我是基督徒，我反倒能做到，我反倒能做成。不是他按照我的想法行做事，而是说我必须完全无条件的接受。他在我身上所有的安排，绝对的主权。所以门徒们的惧怕，我非常能够体会。因为在我生命当中，当我在面对耶稣基督要做我的主，我也很害怕，我内心的紧张，紧张到我觉得，主啊，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你要拿去我的人生主权，要让你做主的话，我无论如何我也觉得做不到，真的做不到。你说你这个人有什么呢？有什么才华？有什么能力？有什么理想？有什么抱负吗？其实什么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很贫穷的人，但是你仍然会觉得说。我还要牢牢的把握住我自己的那一份主权空间，我不能出让给耶稣。如果给他了，就好像要了我的命一样，我整个人就可能失去了。你知道吗？那叫死，那叫真正的死。所以当时呢，我苦苦的挣扎，我大声的哭，流泪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我非常的害怕，我生怕我把我的人生主权交给他之后，我以后再也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了，我没办法再为我的人生做一个我自己想要有的一个规划了。他可能把我引向一条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路，走上，过上一种我从来无法去想象的生活。要这样吗？一定如此吗？所以祷告了很久，很长时间的祷告。真的，我盼望每一个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真知道，他不只是说他能掌管天地海和一切，他更是掌管你生命的主，他要做你生命的主，那么你要怎样去回应他？说，当门徒们大大惧怕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们的信心一个跳跃的时候。他们能够通过这样一个事情，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主，并且向他降服的时候，那么是他们生命一个真正的降服、更新和改变。接下来我们再想，耶稣平静风和海，瞬间整个风浪风平浪静。我也专门看了一下提姆·凯勒写的《十架君王》，他对这一段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他是怎么讲的？他是借用对比了约拿的经历，在谈到这一段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他讲到约拿逃避耶和华面的时候，是不是也经了一场狂风暴雨？甚至那场风浪要把全船淹没，对吧？后来是怎么解决的？风浪是怎么平息的？还记得吗？还记得怎么平息的吗？那场风浪的平息是最后约拿说：“你们这其实水手们当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时候，水手们是想极力的把船拢岸，对吧？想要把他活着放下去。但是约拿怎么说？没办法，只有一个办法，你们把我扔下去，我死了你们就活了。结果事实就是这样。当约拿从船上扔下去的时候，这风浪什么立刻平静了。耶稣呢？也在这船上和约拿一样睡觉，虽然他们的睡觉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是他们平静风和海，这个海浪平息的方式实际上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这场风暴的核心是什么？这场风暴的核心是死亡的恐惧，不只是说这个风浪很大。如果你站在岸上，你看风不管多大。我觉得你会觉得哇，我们看见了多么壮观的风景，是吧？景色了，对不对？但是你是置身在那个风暴当中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对吧？所以风暴的核心不是风暴，而是死亡的恐惧。那么，怎么平静这样一个死亡的平静呢？如果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其实海中的狂浪或者海中的风浪，往往有两种海。有两个意思是我们常常想，那么风暴的中心，平静风和海的，不只是使用他的权利，也是他自己进入风暴的中心。他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从死里复活，把死的痛苦完全的解释了。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是因为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再经历风暴，我们不再经历死亡和疾病痛苦，而是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进入这场风暴的中心，而且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亡当中复活走出来，所以死亡已经被瓦解了， 死亡的权势已经彻底的瓦解了，我们从死亡当中得救了。我们今天的平静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平静，而是因为我们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已经胜过了死亡的阴间的所有权势。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安慰基督徒受苦或者遭遇困难、危险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只是说你放心，你不用害怕，这个困难一定会过去，你的疾病一定能好，你所遇见的危险一定能够解决，那这个不足以能够安慰他，因为他不一定能好，他也不一定能够经过这个困难，他的确有可能这个困难是他可能一生都解决不了的，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平静了风和海，他已经进入了死亡，已经解决了死亡和他所有对我们生命的捆绑与辖制。所以他是谁呢？你真的思想和明白知道他是谁了吗？如果你知道了，我想你能够睡好觉了。不管现在你面对什么，你遇到什么，你能够睡好觉。否则的话，哪怕你和耶稣睡在一起，耶稣能睡着，你也睡不着，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生命的主，你不知道他是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主，所以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息，能睡着。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我想，虽然耶稣要带门徒们去传福音、去拯救罪人，其实，在耶稣还没有拯救罪人之前，耶稣先把自己启示给门徒。要让门徒们首先来认识他，不只说别人的生命需要耶稣，而是耶稣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需要认识耶稣，或者说通过这件事情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对耶稣的认识是何等的贫乏，是何等的需要真正的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也劝勉在位的弟兄姊妹，今天当你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所预备的不是说从此我走上康庄大道，你所预备的是开始接受风暴，因为上帝正是通过一场风暴来进一步向你启示他自己。你可能会觉得我会惧怕，不要紧，你在惧怕当中，你会认识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没有信心，不认识耶稣。同样，你在惧怕当中，你也会经历到原来基督的确是那位从死里复活和胜过死亡的主。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相信我们所交托他的，他必保守直到那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深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深知道我们的无助，我们祈求你，求你把我们带进我们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和不愿意到的环境当中。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只是需要听一场一场的道，你也知道我们需要经历一场大的风暴。求你让我们在一场风暴当中真正认识和看到站在风暴当中的耶稣基督是谁？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在风暴当中经历你是死里复活的主。愿你的福音，愿你的恩典和大能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